至于此事的后续作业就很简单了，因为陆军政务官在与军法官的同一办公室大楼内也设立了一间小型办公室，而步兵队内正有缺位。赖瑞听说德国的女孩子年轻貌美，于是选择前往当地。数天后，他启程至密苏里州接受基本训练。该训练及一连串的高级步兵训练课程使得赖瑞异常忙碌，分身乏术，根本无暇滋生事端。但是他抵达德国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当地女孩子的美貌的确名不虚传，啤酒的美味也不同凡响，但是赖瑞所需付出的代价也颇高，他到处举债难以偿还。虽然他将些许的大麻卖给中盘商，但因为供货商不停的变换而招致赖瑞债台高筑。将近19岁的赖瑞已经可以预见自己未来的下场，一被债权人痛殴或是贩售大麻一事被举发口，赖瑞替自己惹出的麻烦找到了出路。他不动声色志愿前往越南，在三天之内搭机返回美国，对于能够在东窗事发之前安然逃过一劫，他的心情好极了。10天的假期让他在爱荷华的家中尽情享受美好时光，此外又有一笔奖金供他大肆挥霍，拜访老朋友及泡妞。至于未来的吉凶祸福，赖瑞则一点不以为意。他曾听说越南的女子比德国的还要正点，而且真枪实弹的战斗一定很刺激，此外射杀一些亚洲人也许别有一番乐趣。我无意暗示整个巴克特遣部队是由类似赖瑞的小混混所组成，但我确实想指出步兵营及巴克特遣部队并非是由一群普通的美国人随机组成的团体，且所执行的任务及独特的组成分子均是在高度分工化之下的产物。整个部队成员基于个人的经历、自我的选择以及已经由美国陆军及美国社会所建立之淘汰筛选制度的运作，于1968年3月全员抵达了美莱村。组成分子经过分工化的巴克特遣部队以及其他无以数计的人类团体呈现三大要点。第一，我们是否可以对分工化的个体抱着弹性的期望。步兵营是一个分工化的杀人团体，其中的个体或多或少受到屠杀角色的吸引，且受整个体制刻意的诱导而容忍该角色。此外，团体训练他们胜任该角色，也提供他们武器扮演该角色。那么既然在无数外力的推波助澜之下，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杀人，或是对于自己铸成的大错及犯下的恶行产生不出极大的罪恶感，还会感到吃惊吗？另外，鼓励及操纵人类加入分工化的团体，并且在未接受重要训练的情况下仍期待他们超越专业领域，保持宽宏的视野，是否契合实际呢？第二，巴特特遣队涉及了找人顶罪的现象，虽然此现象不明显，但绝对存在。主角人物赖瑞是个小瘪三、骗子以及不容易产生同理心、惹人讨厌的家伙，但是他也是戴罪的羔羊。当社会迫使他加入军队时，并未设法离眼前出现的社会人文问题，而是将这般的人扎往军队里送，使赖瑞成为战神的祭品，借以净化社会。怂恿赖瑞前往越南，当然会进一步使赖瑞成为军队的戴罪羔羊。为何诸如赖瑞之类惹麻烦又不适应环境的人不应该是到前线当炮灰的最佳人选？如果必须有人丧命，那么何不让社会价值显然较低的人身先士卒呢？原因是下屠杀令者并不是赖瑞，也不是更上位的长官，而是整个美国社会。不管美国基于何种原因下令进行这项杀戮行动，巴特特遣部队的步兵营杀人只是依照美国的命令行事罢了。部队中的成员也许比一般的美国人卑鄙低贱，但事实上却是整个美国社会刻意选择这些人替国家执行龌龊的屠杀行动。由此看来，步兵营只是替我们顶罪的羔羊。反战运动史中特别记载此一找人顶罪的现象。1965年左派知识分子开始大肆批评美国越南所扮演的角色，尽管演讲、辩论及大规模的游行频频举行，但反战运动从未得到草根派的支持，直至197年才见成效。为何会产生这段时间上的差距呢？其中涉及许多原因。 也许其中最重要且不为人知的因素在于，一直到1969年，大量被征召入伍的美国人，在非志愿的情况下，开始被送往越南作战所致。倘若先前每一位前往越南作战的军人是出于志愿，则此事未引起绝大多数美国社会大众的注意，堪称合理。反之，一旦不愿参与作战的父子兄弟开始被送往越南参战时，理所当然会引起美国大众的不安。而此时也正是草根派支持反战运动的滥觞。问题是，我们派遣人数充足、训练有素、经过分工化的杀手，打一场长达六年的大规模战争。然而，由于美国全体社会大众并未亲自介入战争，所以对于自己所培植的杀手为所欲为，能够充耳不闻。一直到分工化的杀手荡然无存，社会大众才开始承认战争的责任。以上就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第三项要点，这也是一项令人担忧的事实。换言之，大型群体只要稍加放纵组织内分工化的人员，那么该群体便轻而易举犯下恶行，甚至是自然而然便会发生的事。越南的屠杀事件是如此，纳粹德国残害犹太人也是一样。我担心有朝一日历史会再重演。我们必须知道，一旦创造了分工化的专业群体，便形成了右手不知左手将会进行何种行为之余，我无意强调我们应该让分工化的专业群体完全消失于无形，因为此举无疑是因噎而废食。但我们必须了解分工化专业群体的架构及其潜在危险，而使它的危险程度减至最低。越战所衍生的反战情绪让我们选择更分工化的军队，忽略了此举所涉及的危险。放弃国民兵的观念而偏好庇护外籍佣兵，等于是置美国于严重的险境。人们对于距今已20多年才取志愿兵的越战已不复记忆，因此便可能再度冒险介入另一场外国的军事干戈。只是我们的军队将会步步为营，以逼真的战争游戏不断模拟测试，不到最后关头，绝不会让一般的美国人民受到伤害或借人战火。唯有实施非志愿的征兵制，方能够使美国的军队健全。反之，军队势必在功能上趋于分工化，且在心理层面上也日益造成分工化的倾向。军队丝毫无心血家人，了无心意，只是不断的强化本身原来的价值罢了。一旦任由军队组织再度放纵，又会酿成的乱砍乱杀的事件。实行征兵制，一如缴交保险费，是一件费力痛苦的事，但是非志愿的征兵制却是确保美国军队健全的唯一方式。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如果我们一定得佣兵，就应该会造成伤害，而身为国民一份子的我们，不应该玩弄造成大毁灭的力量与股掌之间，而不愿亲自承担这些责任。如果我们非得杀人不可，就不要挑选及训练雇佣而来的杀手，然后待其替我们执行龌龊卑鄙的勾当后，再将其中牵涉的一切残暴血腥完全抛诸脑后。否则，我们将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及所作所为无动于衷。由于其恶起源于拒绝承认自己的罪，所以整个国家势必成为类似前述邪恶个体的群体。